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第九章，这边所提到的是，当洪水之后，挪亚的发生的事情。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洪水，谈到这个大的毁灭。那么在这个大洪水的毁灭当中，挪亚以及他的家人被称为义人的后裔，他们蒙拯救。所以在整个洪水的故事当中，事实上从一开始第六章第九节描述挪亚的时候，就说他是个义人，与神同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称呼。但是很特别的是，当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八节之后的故事，却似乎看见挪亚这个人的另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呢？他喝醉酒了。喝醉酒以后呢，产生了一个后果，以至于他的后裔产生的分离，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么到底整个圣经的故事在描述什么呢？其实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本书跟最后一本书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一个讲到最早的开始，一个讲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结束，啊，所以第一章跟最后一章都是很重要的。通常我看小说都是看第一章跟最后一章，中间就跳着看，因为第一章一看知道哦怎么回事，第二最后一章一看知道什么结果，中间呢可以决定要看不要看，啊，当然圣经不是这样看的。不过创世纪虽然是一个谈到世界的开始，但事实上在描述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救赎的历史。圣经是有历史，我们现在所读的创世纪开始叫做历史书。不过历史书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看法。圣经的历史主要要描述一个救赎的历史，或者救恩的历史，我们叫做 salvation history， 救赎救恩的历史。这个历史事实上你整个来看，它似乎是一个英文叫做 spiral， 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循环，可是不是在原来一个平面上的一个循环，是逐步上升的循环。这个循环是什么呢？从神的恩典开始，然后有人的堕落，人的失败，从人的堕落和失败就带来一个咒诅，带来一个不好的下场。带来不好的下场以后，神就进一步的为了要施恩怜悯，所以又有一个拣选，就是说从这整个的失败当中，神似乎拣选了一些人，把他分别出来给他们祝福，那从这祝福当中拯救他们，然后又下一个循环开始了。被拯救的人当中又失败了，又堕落，又咒诅，然后再拣选，再拯救，再祝福，然后又堕落了，所以叫做一个循环。那这个循环的过程在表达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直到最后的一个救赎，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本来一个盼望，从亚当开始，人的盼望是在亚当，然后亚当失败以后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宣告什么呢？你的后裔，对那女人说，你的后裔要与那个蛇为敌，蛇是代表魔鬼，那女人的后裔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将来的一个救赎的希望。那谁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呢？你就发现一个一个下去了。女人的后裔本来是指谁呢？最初是指赛特，因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亚伯该隐，好的亚伯被该隐杀掉了，于是他又生了一个赛特，是像亚当的。赛特的名字就是像他爸爸，于是有了一个赛特像父亲，似乎那就是女人的后裔。可是结果呢，赛特的后裔，我们提到洪水之前为什么有洪水的毁灭，因为人的女子，神的儿子们通婚。那我们曾经说过，各种可能解释当中有一个可能是比较好的解释，神的儿子们就是指赛特。原来神拣选出来这个人是蒙福的，该隐的后裔是蒙咒诅的，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恶的。 可是赛特的后裔结果呢，跟该隐的后裔通婚混杂以后呢，于是又堕落了，又失败了，于是造成了洪水的毁灭。整个的毁灭怎么办呢？又拣选了谁呢？挪亚和挪亚的后裔，一家八口，又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之后，现在我们所看见的是，发现挪亚也不是完全的，以至于挪亚的后裔的里面又分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还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含是蒙咒诅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闪是蒙福的。因此，从挪亚的后裔的里面，谁是被拣选呢？闪那个儿子。等一下我们详细提到他的事情，下礼拜会继续提到。从闪的后裔的里面呢，又继续提出来有一些蒙福的，但是下个礼拜会提到。虽然是这样子，又有一个下礼拜所说的巴别塔之乱，人要跟神挑战，于是巴别塔之后，人就被分散在世界各地，而被拣选的是从闪的后裔，提到谁呢？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就会看见这故事继续延展蔓延下去。从亚伯拉罕的拣选开始，亚伯拉罕两个儿子就选了一个放弃一个，选了以撒放弃以斯玛利。从以撒的儿子，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选了雅各放弃以扫。为什么放弃那一个都有他的原因的。从雅各的儿子十二个当中拣选了谁？老大流便被放弃了。然后呢，是从犹大，从犹大的后裔，在最后雅各死的时候，他宣告祝福的时候，在犹大的后裔将来有一个人会成为那个救赎。所以你就知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是这一个螺旋式的救恩的计划，一直在，好像似乎一直在循环，从失败到拣选到救赎到赐福，然后再失败再拣选再赐福，再失败再拣选再祝福。这个故事是一直不断的重演的。这个里面一方面表明人的不完全，以至于我们眼睛所盼望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从亚当开始，不是亚当，不是赛特，当然也不是挪亚，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甚至我们前几年也稍微提到大卫。大卫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最后的救主吗？也不是，大卫也失败了。所以一而再再三的，直到最后最后的最后，有一个人，那才是我们救赎的计划。那个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新约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个后裔不是指的许多个子孙，只有一个，因为有个定冠词 the the 定冠词，就是那一个 the seed S-E-E-D seed 就是后裔种子。当创世纪神对夏娃说，你的后裔有一个会打破蛇的头，就是魔鬼的头，那一个是谁呢？于是整个旧约的历史，整个以色列的眼睛就在看，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然后一个一个就像泡沫一样，砰砰砰，最后剩谁？最后就发现都不是这些，最后的最后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后，整个救赎的这个循环就到了一个最高，然后就停在那里了。停在那里就是说，于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蒙拯救蒙福，他不再失败。所以先让大家有一个大的一个图画，不然每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故事这个人的时候，怎么一开头这样，怎么后面又这样子，都是功亏一篑，唯德不足，都是前面还看还不错，后面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他这整个有一个背景，整个有一个目的。那当然在谈到这个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先做一点点介绍，然后谈到这个经文的内容。我们提到人的失败，人的堕落，然后遭到神的咒诅，然后神在拣选一些人 然后给他们祝福，然后成为好像一个拯救，这个循环。因此有一个问题，前一次我也曾经提到，在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我们提到神后悔，神后悔。神到底知不知道亚当的堕落呢？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亚当有一天会吃了那个他叫他不可以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会造出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他知道，他为什么不拦着他呢？所以因此到底神知道不知道？如果神不知道，那神呢就似乎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到底神知道还不知道？知道也不行，不知道也不行。不知道神不够伟大，知道的话神还是不够伟大。对，因为如果神不知道你不够伟大，如果神知道你挡不了他，你也不够伟大。那到底怎么办？简单说起来啊，今天我不是要提供各家各派的说法，简单的说起来，神知道这一切的事情，神知道亚当会选择分别三恶树的果子，所以当亚当吃了那个果子的时候，神不像那个导演编好了一个剧，那导一个戏，导导导，那个演员就是照着自己的剧本乱演，演完以后那个导演说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讶，你怎么会这么演的呢？怎么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呢？搞成个烂摊子，你看我要替你收拾烂摊子。神会不会对亚当说，你看看你搞的鬼，我原来没有这样想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是因为变成这个样子。新约圣经说得很清楚，以弗所书圣经上说，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为人们预备的救法，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要靠着他得救。创世，世界被创造以前，亚当还没有出生，神就已经知道人的堕落，所以需要一个拯救，而他也知道最后的拯救的希望不在亚当，不在赛特，不在挪亚，不在任何一个人，在于耶稣基督。所以神在创造人以前，人就预备了将来所有的人要透过耶稣基督得救的。那为什么得救？就是因为有堕落，所以他事先就知道人会堕落的，他事先就知道人会把问题搞得很大的，被神预知。可神既然知道，神为什么不拦阻人呢？神为什么能够，为什么不能造一个不会做坏事的人呢？不会选择去吃分别善恶树的人呢？你为什么，神为什么不能造一个乖乖牌的，出生以来就是只知道好不知道坏的人呢？神可以这样做，不过那个人就不像神。你记得神造人的时候按照神自己的形象，神的形象有很多面的形象，道德的形象是指神是公义的，所以人应该是正直的，应该有是非善恶之心。神是慈爱怜悯的，所以人天生的应该有爱心，所以孟子说人有这种怜悯人的那种心啊，怜悯人的心，看到别人受苦我们自己会有一种感动，这是神的形象，这是神的道德形象。神还有另外一些形象，神的本质，神是什么样的本质呢？神是独立的，神是自由的。因此神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的时候，神就把自由给了人。他如果不给人自由，人就没有神的形象。他如果把自由给了人，就有一个危险，因为人会用自由选择很多东西，包括选择不要神，拒绝神。可是神是要给呢还是不给呢？如果照神的形象，他必须给，所以他给了。他给了以后，知道人会用自由做一个选择，就是抗拒神，反抗神。那么结果怎么办呢？神选择了给人自由，那神也知道人会用自由做些错误的选择，因此他预备了救赎的计划。也可以说神有一个预知，他看见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错误，从人的角度说，你为什么不拦阻呢？神不拦阻，一方面 神有他的智慧，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是那个编剧跟导演，我们只是演员。你不能对导演说你为什么不这样演一出戏呢，你为什么不排这样一出戏呢？毕竟他的智慧超过你，超过我。第二个也是因为人的自由，如果人说是有自由，可是我每当做什么神就插手，我再做一点他又插手。如果你是演员，我不演了，你到底给我自由不给我自由啊？对不对？所以神在某些情况下容许你做一些事情，可是当然神知道在某些时候神就介入，所以洪水就来了，神会介入。所以因此在很久人类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世界的末日，那也是最后一次的介入结束，不再巡回，不再来了，结束。那这个过程中只是短暂的一个时间，短暂的一个局部的一些地方，局部的一些人有一些介入。当神介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称它为神迹。神迹好像你玩一群蚂蚁在那边东跑西跑，你看着它，那蚂蚁是二度空间的，对不对？它根本没有高度的，它不知道你在看它。你看着它蚂蚁跑来跑去，觉得很好玩，你就沾一滴水，画一条线，你想想看那个蚂蚁啊，碰到一道好像水墙，嘿，怎么跑出一个这个？哎，走不出去了。所以你要玩弄它的话，你沾一滴水，画个方框框，看它怎么走出去。它怎么走都走不出去。那明明好好的，怎么忽然间有了这个呢？这叫神迹。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很多事情发展的时候，忽然间，哎，有一件事情，好像跟很正常的情况下不一样。我们叫的神迹，可是你不能期待神迹每一天出现，每一分钟出现，每一秒钟出现。到它每一分钟每一秒出现，它就不再是超自然的神迹，它变成自然了。因为每天发生就叫做自然了，超自然就是平常都不发生，哎，忽然间昨天发生了，这叫做超自然。到每一天发生，它就变成自然规律了。所以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时候，通常我们称它为神迹。因此今天的经文是很多个所谓的 spiral 瑞董螺旋式的循环当中的一个，但它是从洪水之后开始的，从这一位被称为义人的挪亚，但是却从他的软弱和失败开始了另一个循环的所谓的堕落、咒诅、拣选、祝福和拯救的循环。当然今天只是讲了其中的一大半，下礼拜所讲的是延续这一个循环的。好，我们翻开圣经九章第十八节，创世纪第九章第十八节，他提到说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雅佛，三个儿子，闪、韩、雅佛。不过如果照年龄的次序来讲的话呢，其实应该是闪、雅佛、韩，韩是第三个儿子，所以三个次序不一定是按照老大、老二、老三这样排的。不过闪是老大，但韩却是老幺。然后他特别提到韩是迦南的父亲，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迦南的父亲？而且迦南的父亲这个名字重复出现过很多次。更有意思的是，结果韩犯的罪，受咒诅的不是韩，是韩的儿子迦南。还有很多个儿子，可受咒诅的是迦南。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你要知道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是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带领出埃及，然后他写的是过去的历史，写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这些以色列人要干什么呢？离开埃及，正在旷野，要进入哪里呢？迦南地。他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进迦南地，为什么迦南地是我们的？因为迦南是受咒诅的，所以迦南在这个地方出现有这个背景。当然等一下其他一些事情我会再详细叙述，但是提醒你韩跟迦南的关系为什么在这段圣经当中一直不断的被出现，每次介绍韩的时候都说是迦南的父亲，受咒诅的却是韩的儿子 迦南。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迦南都还没出生呢，他没出生他受咒诅。为什么？有一个背景，因为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别的人我不知道，迦南哦，那跟我息息相关的，所以因此整个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焦点。然后这三个儿子，然后后面提到说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严格说起来，这句话应该是到十一章以后，你更清楚地看见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子孙分散在全世界的各地啊。不过这边等于说先有一个伏笔先提出来，挪亚三个儿子，后来这三个儿子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他的家谱，包括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从哪里追溯起呢？啊，当然考古学有个说法，人类学带一个说法，怎么追溯怎么追溯怎么追溯，从圣经的追溯的话，最后你会追溯到挪亚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等一下我们谈到家谱会提到这点事情。二十节，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葡萄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我们曾经说过，因为在这个螺旋式的巡回的里面，挪亚好像是第二个新的起点一样。亚当失败了，因为他犯罪，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违背神所吩咐他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之后有经过一个洪水，挪亚重新开始。所以我说过，挪亚好像是第二个亚当。从起点来说他是第二个亚当，新的开始，可是从失败来讲呢，很有意思的，亚当跟挪亚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亚当在伊甸园里，挪亚呢，他种了一个葡萄园，也是一个园子。亚当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从植物学来说是什么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树，很多人东猜西猜，那么西方人喜欢猜它是苹果树，圣经上没有任何的暗示它是苹果树，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是苹果树，但是因为男人都有一个喉结，对，所以西洋人的传说的说法是两个人在偷吃禁果，不可以吃的嘛，那因为是夏娃先吃的，他吃的哎还不错，就摘了一个给亚当，亚当就很乖乖听话，就抓过来就吃，所以一个先吃一个后吃。他正在吃的时候，上帝就来了，亚当你在干什么？就像你儿子在偷吃镰高手一样，哇，正在偷吃的时候，爸妈一出去，哦，怎么办？就一个口就把它吞下去。那么夏娃先吃，所以已经吃下肚子里去了，亚当呢吃了一半，一口吞下去就卡在喉咙没下去，就产生一个喉结，所以叫苹果结。所以因此，当然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所以无花果树变成不是这个分别善恶树变成苹果树。但说实在，从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的暗示提到苹果树，圣经当中非常少提到苹果树，只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在雅歌歌中之歌那个爱情的故事，那边是提到丈夫称赞他的妻子是谷中的百合花，太太称赞他的丈夫树林中的苹果树。圣经当中非常少提到苹果树的，苹果树在圣经中都不太起眼的，哎，那边特别提到一个苹果树。为什么称他丈夫是树林中的苹果树呢？就是因为苹果树不起眼，还有什么原因？就是不起眼。你在种树林当中，苹果树不是最高的，不是最壮的，没什么特别，唯一的特别它有果子。你所有的树又高又大又粗又壮，干嘛砍下来做树嘛？砍下来做木头做椅子啊，对不对？苹果树没有人砍下来做桌子做椅子的，那个木头没有用，那果子有用。所以呢，那个女人看到她丈夫是苹果树有果子，其他的树又粗又壮，除了肌肉发达没有什么，懂吧？这叫做一个欣赏，会欣赏的眼光。那你要知道，当然今天不是讲雅歌，顺便提一下，雅歌里面那个丈夫称赞他的妻子谷中的百合花，哇，我们讲谷中的百合花清丽脱俗，不是，以色列的百合花相当于中国的牵牛花。牵牛花是什么花？满山遍地的野花。所以百合花是那个女人自己说的， 我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个丈夫呢，很有眼光，也很有口才。他说：“你是百合花在荆棘中，跟你一比啊，所有的女人都是荆棘了，有刺的荆棘，唯独你是百合。”哇，这下子当然就是伟大的爱情故事就此展开了。但那女人也不简单了，我的良人，我的丈夫，好像苹果树在树林中，也是平凡的树，可是平凡中有不平凡。圣经中唯一提到一个苹果树是在那里，那怎么会创世纪有个苹果树呢？所以我是很怀疑那边是不是苹果树。当然那边没有说它是什么树，如果你硬要我猜，真的要选一个非选不可的话，我会选无花果树。分别三个树，最可能的是无花果树，当然最好是不要猜，如果非要猜不可，无花果树。为什么说是无花果树？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他做什么？他不是找树叶编做裙子来遮羞吗？他找什么树叶呢？无花果树的树叶。如果他正在苹果树上吃苹果，上帝来了怎么办？赶快找叶子。他跳下苹果树，跑到200公尺外的无花果树上去找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来不及了。所以最简单的解释，他站在哪棵树上？哦，赶快随手一抓就抓那个叶子。他为什么抓无花果树的叶子？我说最可能的就是他就在无花果树上吃无花果树的果子嘛。但我说这只是个猜测，还是个猜测，不是正式的唯一的解释。这一边挪亚盖了一个园子，葡萄园。那葡萄园的葡萄做什么呢？葡萄，新鲜的葡萄做葡萄干，还有呢做葡萄酒。所以他就用葡萄做了一个酒。那么做葡萄酒的人不喝酒吗？当然自己酿了酒自己就试一试啊，好不好啊，喝了就喝醉了，然后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在圣经当中，喝酒从来不认为是一个罪，喝酒不算犯罪的，喝酒不算犯罪。但是喝醉酒，或者说不断的喝酒酗酒，在圣经中的确是认为错误的行为。那么赤身露体也是一样，圣经当中是这个对赤身露体是有斥责的，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罪。虽然西方人有些人喜欢来一个天体运动，觉得恢复自然，同样的，好像上礼拜我们提到，强调有些人强调吃素，要回到伊甸园当中，而忘记现在你活着不在伊甸园里，你要回到过去吗？除非罪离开人间，否则罪在人间的时候，你就不能回到过去，你不能把以前的当成是应该的，没有错。在罪没有进入人间以前，亚当和夏娃是赤身露体的，可自从他吃了以后，他就开始穿衣服了。所以这种赤身露体所产生的羞耻心是正常的，是神所使用的，所以人不应该赤身露体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把赤身露体当成一种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行为模范，从来不是的。那这边就很明显了。而且其实挪亚是在自己的家人，在自己的家里面，那么其实后来看到他身体的赤裸的也不过是他的儿子，从一个角度来讲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却酿成大祸。所以赤身露体在圣经当中是不被接受的一种行为。当然挪亚的失败，圣经并没有用很大的篇幅很严厉的口吻来责备他，至少不像责备亚当一样，因为神给亚当清楚明白的命令，这个树的果实是不可以吃的，亚当吃了，所以神的斥责是很严厉的。挪亚呢只叙述了他喝酒喝醉了，然后赤身裸体，到此为止，圣经上没有任何的评语对于挪亚。所以挪亚是犯了错，可这个错误的本身不是那种罪大恶极，但是后果仍然是存在的。基督徒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犯罪的事情有时候那个罪的本身不一定是多么多么大的罪， 可是无论是大的罪小的罪，罪的后果却常常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有的时候是你一辈子都要承担的。我没有预言的恩赐，我不知道在30年40年以后 Clinton 的女儿 Clinton 的孙子，当他想到他的祖先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就有的时候你一个小小行为上的错误，虽然那个本身又不是杀人，又不是放火，又不是哇杀了几百万人，哎，可是那毕竟是个罪，那个罪都有个后果的，而那个后果常常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圣经上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看罪大或小而至于放纵自己。那么挪亚犯的罪本身不是一个天大的罪，但是他放纵自己，结果他赤裸。接下来是什么呢？韩迦南的父亲22节，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兄弟。看起来也是轻描淡写的，他看到父亲喝醉酒了，赤身裸体，然后呢他没有做什么，比如说他没有替他父亲遮盖，然后还回去告诉他两个，出到帐篷外面告诉他两个哥哥，哎，爸爸喝醉酒了，你看衣服都不穿，也许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后面他是蒙咒诅，原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当你看见你至近的亲属，父母也好，兄弟姐妹也好，赤身裸体的时候，本身是被禁止了，也就是说你犯了这个规呢，本身也算是一种错误，也算是一种罪。当然韩是无意中看见的，他是无意中看见，不过他看见的，第二他没有加上遮盖，就是说他如果看见了，他就应该去用衣服、用布、用的东西来遮盖他的父亲，他没有。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出来告诉他的父亲，告诉他的兄弟说他父亲赤身裸体。那么当然身上也是用很简单的字语来说，他并没有特别说韩是用什么口吻来形容的，也许他的是一种说，哎呀，爸爸怎么这样子啊，也许是这种口吻，也许是一种很藐视的口吻，爸怎么了，喝醉酒，你看看乱七八糟，衣服也不穿，我们不知道他什么口吻，但显然从他的咒诅来看，他至少不是一个很恭敬的口吻。那圣经观念当中这叫做不孝。你知道犹太人很多的观念跟中国人是很像的，对孝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甚至有这样的话，做儿女的如果对父母不敬，讲话顶撞的话呢，摩西的律法是用石头打死的，儿子敢讲话顶撞或者说侮辱他的父母亲的话呢，是用石头打死的。哇，这不得了的。所以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神给他们这个律法对于孝道是有非常的一个看重，而韩所犯的错就是在这里，他没有替父亲遮盖他的羞耻，然后好像他告诉他的兄弟的时候，很可能他的口吻本身是一种好像你听到别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当成消息的传，当成笑话，当成什么样子呢？还是一种怜悯的心去讲呢？韩显然不是一种对他父亲尊敬的口吻去告诉他的兄弟的。然后你看到他的哥哥闪和亚佛他们的行为，他们就拿了一件衣服搭在肩上，不是拿进去给他父亲盖，他是倒退的进去的。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夸张式的形容，就是说这两个兄弟跟他的弟弟有何等的天差地远。这个弟弟呢看了什么也没做，然后这样讲，这两个兄弟一句话都不说，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进去，好像衣服往后一披就盖在父亲身上，他什么都没看见。这是一种尊重，这是一种爱心，这是对父母的父亲的一种孝敬。所以这些是要来凸显这两个人的不同。因此24节挪亚醒过来的时候，他当然为什么他会知道，他醒过来一看，咦，我没穿衣服，然后盖了一件衣服，不是穿的衣服，他当然知道，哦，可能昨天我喝醉酒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了，衣服怎么脱了，怎么，哎，那谁给我穿的这个衣服呢？他很容易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知道小儿子他所做的事，25节就开始有一个咒诅。 二十五节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几节圣经非常简单，但是有一些争议。在历史当中，这几节圣经也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在解释上跟应用上。第一个，刚才说了，为什么是迦南受咒诅而不是韩受咒诅？他父亲做错了，怎么儿子受咒诅呢？你要知道，我用标题叫做神谕。神谕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人的一种好像我们说人咒诅人的话，还是我骂人的话。那么挪亚并不是醒了以后发现韩做了这件事情很生气，就骂韩，然后说你不得好死，或者你的子孙怎么样，不是这个。神谕的意思就是说，挪亚所说的话是来自于神给他的启示，不是他个人情绪上的喜怒哀乐的表达，是神给他，所以说神的旨意，神所说的，所以这个会应验。人说的话呢，那不一定算数的，也不一定会发生的，但神说的它就发生了。第二个，因为是神说的，也就是说神有一个预知，神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因此挪亚所说的好像是在说一个预言，多过于像是一个咒诅。虽然它本身是一个咒诅，因为那个是下场是不好的。挪亚远远的看见在千年之后，韩的后裔迦南，迦南的子孙，他说的迦南不是迦南那一个人，是迦南的子孙，他们后裔迦南人，他们将来呢会做雅弗和闪支派的奴仆，他们是受咒诅的。这是为什么我说过摩西写这些书的时候写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正要进入迦南地，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为什么迦南人会被赶出去，他们怎么知道？神说，这是我很早以前我就看见，我已经定了这个计划，这个地是给你们以色列人为应许之地，而迦南人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会被赶开，而这个罪恶的根是来自于韩他们的祖先，但是也是在迦南人他们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一切当中明显的表示出来，只是神当然知道，而挪亚透过神的启示他知道，所以他宣告了这个咒诅。所以这些话对于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有一个含义，有一个帮助。第二个，我刚刚说历史当中这段话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第一个，神宣告祝福的时候，神祝福闪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不是祝福闪，他说什么呢？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他是称颂闪的神，而不是说闪啊你的后裔要如何如何发达，没有，不是闪本身蒙福，是闪的神是应当称颂。对闪本身跟他的后裔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到什么什么祝福，但其实当然是个祝福，但是闪这个名，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名字，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常常有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的名，其实那个字就是闪，名字那个字就是闪，所以闪的神或者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可是那个名也就是闪，所以因此跟闪是有关系的。最引起争议的还不是这个，最引起争议的是另外一个。二十七节说，愿神使雅弗扩张，雅弗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扩张音是差不多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如果你用同音字来念的话呢，愿雅弗，雅弗它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雅弗就是音字的扩张，愿雅弗你的子孙雅弗，雅弗就是扩张。问题出在哪里？等一下我们提到十章的家谱的时候，雅弗的家族、雅弗的子孙，基本上我们大家所认定的、所了解的是指欧洲这一代的。因此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雅弗所指的是今天欧洲血统的后裔，你也可以说是白种人的后裔， 那么因此这段圣经在历史当中产生一个问题，产生殖民主义的时候，那个时代他们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神很早就透过挪亚告诉我们，我们白人就是亚弗的后裔，我们的疆界会扩张扩张再扩张，所以殖民主义啊，帝国主义啊，殖民地啊，到哪去呢？到闪的帐篷。闪是什么？包括以色列人的祖先，所有黄种人的祖先，扩张到闪的帐篷去。所以我们到了印度，所以我们到了中国，我到你的帐篷去了。然后不但到闪的帐篷，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迦南是谁呢？是韩的后裔。韩是什么呢？非洲。所以亚洲、非洲、全世界都是我的。理由，神不是说了吗？亚佛的要扩张、扩张、扩张，所以我们就扩张、扩张、扩张，我们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这些圣经在他们的解释里面，成为一个殖民主义的一个理由。另外一个，也成为在历史当中，包括美国有蓄奴的问题，可以蓄奴吗？你可以把黑人当成你的奴隶吗？这个蓄奴的问题在美国、在英国、在世界各地都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南非一直到大概十几年前才开始解除这个种族隔离。当他们在坚持种族隔离的时候，他们依据什么圣经做他们那时候一些白人的教会的依据呢？就是创世纪第九章。为什么？他说迦南受咒诅，他做弟兄的奴仆，所以黑奴做我的奴仆，圣经上说的，对不对？然后在亚佛的时候呢，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啊。亚佛不是白人吗？迦南不是韩的后裔吗？韩的后裔不是黑人吗？所以他们做白人的奴仆啊。所以也会引经据典，可以养黑奴，可以引经据典虐待黑奴，可以引经据典的扩张他的地盘。但是你要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样引用圣经是不对的。第一，韩的后裔受咒诅，只有谁？我说过，不是韩受咒诅，是迦南。迦南所指的后裔是指迦南地巴勒斯坦那边的迦南人，不是指全部韩的后裔，当然绝对不是指全部非洲的各个民族，绝对没有，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这个迦南就是摩西的时代、大卫的时代那时候的迦南人，那些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再是迦南人了，迦南人这一些种族已经今天老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已经消失在地球上了。所以当你用做来做十九世纪殖民主义、十八世纪的蓄奴主义的借口的时候，完全不对。你这边所说的只有迦南，他没有说韩的后裔。那同时我说过，这边所说的不是一个命令，神要亚佛去做迦南的主人，不是命令，预言。预言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见这件事情会发生，就这件事情本身，你要知道，那是个悲剧。所以你记得《创世纪》第三章也有一个预言提到，罪进入人间、罪进入家庭以后，产生夫妻关系的对立。虽然那次那章不是我讲的，不过我稍微也有提过，在那个咒诅的里面。神对于亚当夏娃是怎么说的呢？对夏娃说的，除了生产的痛苦以外，就说一句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是个咒诅。